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中国最近是出具了教育的双减政策，这样的双减政策对在中国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澳洲学生有何影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目前在中国某私立英语教育机构从业的 Joyce 来谈一谈他的看法。Joyce 呢是莫纳什大学语言系的学生，目前他是因为边境关闭尚未能返回澳洲。Joyce 你好。
你好。
所以可以给我们简单的讲两句到底什么是双减政策吗？
简单的来说啊，双减政策呢主要是减两项任务，一项呢是减轻作业负担，减轻小学生和初中生的作业负担，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减轻校外培训负担。首先我个人认为啊，双减政策的实施呢好坏是各差一半的。目前由于国内教培机构的多样性发展，导致小学生初中生他们失去了大量的个人时间，你像每逢周末的时候啊，假期的时候啊，有一些国内的孩子呢他们就不得不去参加课外辅导补课活动。那实施了双减政策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中国教育发展趋势，就是学生们可能有了更多的私人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初中生一样，他们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发展学习之外的兴趣爱好，那这样呢就达到了一个可以平衡学习与娱乐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是双减政策对学生来说的一个好的方面。那对你来说这个双减政策有没有什么弊端呢？
这样的政策一下发呢，就是对于国内大部分的教培机构来说啊，它就算是一个很大的晴天霹雳了。你像取消寒暑假培训班以及周末的课外辅导，它就可能会导致招生数量的这么一个减少，那从而呢损失了利益上的所得。那么培训班的老师啊，包括我在内，可能在今年秋季之前需要加班加量的去工作，就是为了保证每位学生的课时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尽量呢去减少双方的这么一个损失。那同时还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部分家长啊，在听到这个双减政策之后，他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发生，可能就是会要求学校进行退费退款，就这么一个操作。这样一来呢，双减政策带来的打击可能是各大培训机构都无法逃避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就你现在在工作的这个教培机构来看，双减政策对你们这个机构来说影响很大吗？
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这个培训机构的影响呢不是特别大，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九月份之后，你像周末开设的英语班啊、语文阅读班以及科学的数学科学培训班，这些班呢可能都要被移到周一到周五去上课，那么周末是禁止上课了，这么一个后果。
这个政策里有一条就是规定周末不让学生参加补课是吗？
对对，有这条规定，周末以及暑假寒假都不允许补课了。
但是我知道您现在从事的是一个小儿的英语教育，它其中有可能不会包括小学生初中生，那这样的话也会有影响吗？
这种情况下呢，儿童的英文班呢它就不算是一个学科培训，它可以算是一个兴趣培养班，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不会受到影响。
就是还在等这个政策的最终决定
是
吗？
对，因为现在他没有明文的规定说少儿可不可以就是来参加这个兴趣班，一方面有说可以，一方面有说不可以。
那我知道你是目前是在莫纳什就读一个语言系的课程，那这个双减政策的出台 对你之后的就业你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你像国内现在很多的在幼儿园的小孩子，他们从这个年龄段开始就要培养孩子去学英语，对于我们这种海外留学的语言系的学生来说呢，教授语言一定会成为职业选择之一的，那这样的政策这么一下达呢，可能会让语言学教育学专业毕业的留学生回国之后面临着职业危机，甚至就像教育圈内最近一直在开玩笑说，还没开始赚钱就要面临着失业了。尤其是针对上海最近下发的取消小学生的英文考试这一命令，直接就堵住了部分英语专业毕业生的未来。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啊，英文的地位在未来的中国可能要面临着下滑，而对语文的学习呢，可能会被高度重视起来。
嗯，所以说这个对目前在从事语言教育的留学生，特别是澳洲的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不大的冲击。然后再说最近中澳的关系可能也比较的不稳定，以后的就业可能还会有问题，是吗？
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的各大教培机构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转型，去投入一个新型的教育模式。毕竟我们知道，教育一定是永恒的，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教育。所以，如果你是语言学毕业或者是教育学毕业，如果考虑要回国工作的话呢，那也不需要去产生一个恐慌，因为教育的这个圈子它会一直在发展的，只是它接下来的缓慢发展中呢，可能会出现转型。双减政策的下达呢，一定会影响到现在目前的各大培训教育机构。那么为了去适应这个新的教育环境呢，各大机构一定是会考虑去转型的。
嗯，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看一看这个政策最后的变化是什么。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那 Joyce， 就结合你自己在中国现在教少儿英语的一个经验，目前中国少儿英语的发展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呢？大家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想让孩子去学习英语了呢？
目前英文在国内的教授情况呢，是看起来是非常良好的。你像我现在教授的这个班里边呢，基本上年龄都是在4岁到5岁，在幼儿这个阶段。那么可以看出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国内的大部分家长还是很重视去培养孩子这个语言能力，而且是从小培养。而且我认为啊，近几年国内的家长呢，他们都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英文学习的重要性了，然后就从小去培养孩子去张开嘴去说英文，而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意识啊。学英文呢，只是通过公立学校，通过这个学校的老师去教授。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教培机构的存在呢，可以说英文的学习给现在的小孩子带来了一定的帮助。
嗯，那其实从澳洲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之前的一代的中国移民可能孩子的中文说的都不是特别好，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移民家长都愿意去把孩子送去中文学校去发展他们的这个中文的水平，可以说对于语言的重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都是越来越上升的。
对，是这样的，国内现在呢也是在注重培养孩子的双语的发展。当然了，中文从小他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去受这个环境的熏陶，那么这些孩子在没有英文的环境下呢，家长尽最大的可能性去给孩子们创造这么一个英文的语言环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送孩子们去接受英文语言的学习。就像在澳洲，许多的家长送孩子们去中文学校去学习这个中文。
嗯，就我知道现在的双减政策也是包括了对外教的一个限制，是吗？
对，是的。近期我浏览了许多的国内的这个社交平台啊，许多的外教以及外教的家属在上面发声，可能会担心将来的对于外教的就业模式呢，在双减的政策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嗯，是的，但是抛开这个不好的影响之外，对外教的限制可能也是一把双刃剑。毕竟现在可能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外教，他都是没有一个教学资质的，所以说我们也
是
要
去
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吗？
对，因为现在目前国内这个外教市场它是非常的火热的，只要你的母语是英文，你就可以来中国这边就业，来中国做外教。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教学资质的话，就比如说像国际上承认的几个教资，像 TESOL 或者是 TEFL， 如果是你持有这两个证件你在中国做外教的话，那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就是有了这个双减政策之后呢，可能会对中国的外教市场有造成一个什么良好的影响呢？就是有资质的外教可能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反而那些没有资质的外教呢，可能就因此而失业了。
嗯，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感谢 Joyce 来为我们分享他对中国最近出具的一个双减政策看法，感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